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热点互动这个栏目里见面了，我是林云。最近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网都在重要的位置转载了人民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网络谣言变新闻，以讹传讹，制造狂蟒之灾。为什么中国的谣言会有这么强的公信力呢？这样一篇新闻导向性质的文章这个时候出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我们今天请来本台特约评论员杰森先生，就这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杰森你好。
林云你好。
杰森，这个人民网的这篇文章《网络谣言变新闻，以讹传讹，制造这个狂蟒之灾》，它里边呢提到了几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谣言变成新闻的例子。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讲了高州工商局的人因为几元的管理费把一个高考考生打死这么一个消息。那么这样一个谣言为什么会变成了一个新闻呢？
其实这是指多方面原因啊，就我读这篇文章我看啊，就是说某种上讲这个事儿不是说是完全是空穴来风的、是有这个事儿，但是这个网上所谓的谣，对，后果没那么严重、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文章把它定性成谣言，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放在新闻报道的这个范畴来看的话，它是一个不实报道。就说他这个报道的一些技术细节上没有掌握好，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本身的来说的话呢，为什么老百姓一看呢，哎，就觉得信了呢？
对呀、
这个主要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它不是在中国不是天方夜谭，就是它是一、其实就是说呢，你看中国近期的一些报道，你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公安人员或者一些莫名其妙的掏枪打死人等等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就时有发生。所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大家一看，同时这样的事情就是非常容易引起这种公愤。那么这个事儿，哎，有人这么一说出来，大家有因为有以前那些这个报道的这个背景，所以说大家立刻就相信了。然后呢，我想这是有社会原因。同时，但我据我个人来看的话呢，这个事情本身的话呢，你说它是纯是谣言的话呢，就是说呢，它，我觉得你要放在这个媒体的这个范畴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实时的一个媒体新消息。至于后来，我觉得这个文章中谈到把这个发表这个消息的人抓起来，要行政就依法这个是
惩处、
这个我觉得有点这个莫名其妙了，就是感觉上有点就是、
而且这个文章里还特别谈到了当时打这个学生的那几个工商局的人，他们受了轻伤啊，几个人打一个人他们还受了轻伤，那么说那学生也是受了轻伤。
对，
那么这打人的人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而是把发消息的人给抓起来了。
抓起来了，对，整个这个事情就是说呢，本身来看的话呢，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词儿在这个文章中引起高层震动。然后这句话实际上是在中国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引起高层震动，那就是跟古代的惊了驾一样那种状态，他就立马就出现这个底下就成立专案组，然后呢那个你很自然的就是说要落一个这样的结局，就是因为毕竟要保证他们本地是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是一个安定的一个环境，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呢，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呢，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人会在网上制造一些奇谈怪论，好像要搞一些新鲜的什么事情去唯恐这个天下不乱的那个意思哈。
对，
但是其他国家是如何面对这种问题？
实际上这个事情在世界各地是太普遍不过，就是说你比如像美国，他甚至有个媒体叫做 Onion， 就是中文意思就是这个就是洋葱。这个报道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受欢迎的一个媒体。但是整个这个媒体每一篇文章看着都跟真的一样，但是每一篇文章都是假的。就是说每一篇文章都是造出来的，但是他每篇文章呢他都爱看。为什么呢？他是用一个假的方式来展现一个人民的就是一种心愿，比如说他就造一些不实的这种假，他以非常官方的那个名义发出来，但是呢就是表面上整个文章全是假的，但是呢人爱看是因为这个文章展现出来的那种布什那种特色符合了很多人对布什的这种认识。他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一种文化方式，就是说呢他以这种就是说呢调侃的方式发一些消息到网上，那么大家看了以后呢就是感觉到心有戚戚焉。大家就是于此就是这个它是很 popular 的一个网站，整个来说你到网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叫 Onion。然后实际上这种本身的话呢，就是说这是一方面，就是说本身的这种就是说我们认为这种方式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它往往呢就是说呢是一种文化氛围，在网上呢 没有哪个国家对这样的事情会就是说会认为它是一什么是公害或者说是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铲除而后快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对待。
所以在这个人民网这篇文章里就提到了这个公害的问题，好像把这个事情看的这种危害这种结果很让人感到吃惊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他文章中举了三个例子吧，就第一个是什么，这个工伤打死考上清华的学生，第二个例子就是农妇被
巨蟒
吞食，后面又举了一个其他的，就是有一关一个中国名嘴这个个人生活问题等等，他说后来后继报道说这都是假的，还有一个老妇怀孕这样，实际上整个我在我看来，我说这怎么能叫公害呢？整个来说的话呢，不过就是看完以后它会引起社会动荡吗？我很难想象它会引起整个就是说这个物价上涨或者说是经济这个股市崩盘吗？不会，其实我看不出任何地方有什么公害的这种内容在整个来说。所以说整个这篇文章什么以讹传讹制造狂蟒之灾，整个就是我看完这个文章以后，我唯一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文章一定有它背后的其他原因，它不会，它就是它以这样的这个非常就是耸人听闻的这种标题和前面这种所谓的论据，其实它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在里头。
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中国人过去哈一直就是说经常会说传一些小道消息，人们宁肯信一些小道消息哈。那现在网络兴起以后，这种网络新闻，而且特别是现在博客越来越多，好像发消息谁都有权去发这个消息。那么这样一来呢，其实这种消息的这种传播速度和它得到公信力的这方面来讲，好像也是很让人吃惊的。那就是说在中国为什么会这方面会好像比其他的国家都更发达一些？
这是实际上这是中国这个政府的这种这个几十年来这种统治造成的。因为实际上就是说有人开玩笑说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那个东西啊，除了那个天气就是那个预报或者说是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当然最近这几年人民日报也就是精致化了，它有的时候也报一些黑暗面，但是大家通常都知道，中国老百姓从年轻人到老年都知道，你要看那种真正能展现出这个社会最黑暗最让人痛心那个东西呢，正官方的媒体你看不到。那官方媒体看不到那怎么办呢？就是原来就是口耳相传，现在有网络了，那当然就在网上大家共享，就是我们当地发生这样的事情。实际上你从近来这个从中国爆出来的新闻，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河南郑州学生的这种暴动，还有在那之前汕尾的这种农民暴动等等这些消息呢，事实上官方媒体只字不提，
全部都是从网上
告出来。所以说在中国来说的话呢，你不能说这些网络上的消息它是假的，往往它是真的。所以事实上这某种现象，老百姓就有这样的一个这种心态，就是说呢，大面的文章我看那个这个官方的媒体的，但是呢真正那种东西呢，我很多都是来小道消息。所以说整个来说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小道消息这样的东西在中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的。这是中国这个政府对媒体严格控制整个中国言论造成的直接结果，它不怪中国老百姓。
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说这篇文章呢，它是人民网发表的，而且在其他的各大网站上都把它放在一个重要位置上转载了。
对，
那么感觉上就好像一种新闻导向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文章。那么而我们看到这个文章里边所谈到的这些例子也好，所涉及的内容来好，又没有像他讲的那么严重，那为什么会在这样的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东西发表呢？到底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它是有长远的一个，就是一个大背景，有一个小触发因素，这两个因素。就是说大背景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年中国互联网发展非常非常快，整个来说的话呢，互联网的新闻已经成了中国人获取新闻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过去中共对所有的媒体是100%的控制，那么人民日报就是所有的导向的这个指向标。那么现在呢，人不看你的报纸了，那么他就明显感觉到他对人的这种控制能力就在迅速的下降。所以说呢，这篇文章呢本身呢，你把前头这些所谓的这个例子抛掉，你看最后一段，它本身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传统社论的那种概念在里面。
对，我看到它后面最后一段有这样一句话说，作为一个网民要时刻牢记其公民的责任，首要的一点是对一些未经证实或难以证实同时有可能引起巨大影响的信息要多问为什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独立思考，不要瞎起哄，不要见风就是雨。它好像就是说在这方面特别强调哈。
这种言论非常像通常人 人民日报社论那种言论，
嗯，
然后后面还有恐吓的言语，就是后面又讲你如果个人传谣你要负法律责任，网站呢你要传谣你要小心，我要怎么样，就是他身上后面他又先是就是说就是给你拔高，然后后面是恐吓，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说呢人民日报社论，他本身呢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现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这种宣传的这种精致化的一个表现。
嗯，
他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很蠢的，就是发表一个旗帜鲜明的什么之类的一样文章，
嗯嗯嗯，
大家没人看了，
怎么做怎么做，
对对，没人看了。现在就说呢，他用这种看似好像给你讲道理、举例子的一个，
嗯，
但是他最后呢，他还脱不开他那种人民日报社论的那种腔调，
嗯，
那种管天管地那种语气，
嗯，
整个来说的话呢，它整个结尾就一下展现出来这个特点，而且你可以看到每个大网站都在重要部分转载，那就证明这个文章它本身不是个普普通的那个文章，
嗯，
中国有一个叫做就是说网络自律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
对，
实际上呢，每个网络它定期每周都要去中国政府那儿去开会的，
嗯，
中国政府告诉他这一周我们大致的这个基调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他们各个网站都会转载。为什么这么统一行动呢？每个网站是私立的一个公司，为什么统一这么行动？都是中共有统一管理的。
嗯，
另外有个小环境，一个具体小原因，
嗯，
这个原因是啥呢？就是说为啥是积极的在这时候把这个文章放出来呢？
对对，
是因为呢。就说你看，你如果在海外看的话，你最近在海外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嗯，
就是加拿大有两个，就是加拿大独立的一个两个调查人员，他调查发现就是写了个调查报告，证实中国确实存在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除器官这样的事情。这个报事情一出来以后呢，世界各大媒体都在转载这个事情，
嗯，
整个这事情
很让人震惊的一件事。
对这个事情。中国政府完全知道这个事情，他挡不住，因为我互联网，
对
中国人一定能看到。那么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的人呢，我把你看到的人呢，就是用这种人恐吓你，让你不要再传了。
嗯，
他是把这个对他的整个这个新闻对他的危害控制在最少最小的一个范围里头。
嗯，而且到时候他可以说这是一种谣传。
对，他就是说，他本身他就是说用这种本身这个事情的耸人听闻，这个太耸人听闻，以致让人就是真的吗？有这样想法，然后再加上这样的文章在恐吓你，以至于他想控制这个消息在中国国内的流传。
嗯，所以说他选择这个消息还没有在国内大面积传开的之前，
对，
还出了这样一篇文章，然后给人们好像打一个预防针那种，提起你的这种警惕性，是吗？
对，他就有完全就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所有的新闻，特别是人民日报发的这种社论的东西啊，它一定背后有因素在。中国是一个，就是他中国政府，他把这个中国人这种媒体完全控制，中国就一家媒体，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这个媒体完全被他控制住，他让你知道什么消息，他不让你知道什么，他完全都是他控制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历史上他是非常舒服的在干涉，现在有互联网了，他有的时候他控制不住了，
嗯，
在这时候呢，他用这样的办法就是软控制了，
嗯，
他把你这个范围控制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里头来做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呢，就是说呢，整个这本身又有一个好处是啥呢？就是说呢，中国老百姓如果稍微聪明一点，他能从这样的类似文章中知道海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就是你可以逆向看他的新闻，他莫名其妙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文章，
嗯，
这个论点不明确，论据模糊，这样的文章背后又最后又出来一些人民日报社论那样的语言，你只要看这文章你就知道海外一定发生什么事情。
嗯，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他怎么来辨别什么是真新闻什么是假新闻？
对于中国老百姓一定得兼听则明，现在有很多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比如说像火凤凰了、G-PASS 了，还有以前的动态网，就是那个像这样的东西，你有机会到海外看一看。你一旦发现这样的文章，你到海外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文章背后到底他想掩盖的是什么。整个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呢，中国互联网是中国现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走向民主的一个契机，所以说呢，所有有机会上互联网的人，你一定要不要放过这个契机，你多到海外来看一看，这对你自己的思想开阔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可以帮助你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什么是非，
而不会被中国共产党整天就像傻瓜一样说来说去那种状态。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们，我们身处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每天都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量的信息，如何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还真得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呢。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下次节目再见。